利亚，耶稣基督，谢谢你。这是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我们在阅读，保罗，和耶路撒冷开了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决定了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面，我们确定了我们，新约的信徒不必再守。旧约的律法，除了一些的道德律之外，哈利路亚，我们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因为他成全了律法。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开始也是请 Alex 弟兄哈，我们请你。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从第一节念到第最后一节，谢谢。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纠纷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多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去安提亚，往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案。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他们既奉了差遣，就向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接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那里的人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阿们，
阿们，谢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耶路撒冷大会哈。那这一章呢，你可以讲说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是几个比较重要的章节之一哈。我怎么讲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对于外邦人信耶稣要不要守割礼，要不要守摩西律法，那在这一章呢规定的非常清楚哈。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情稍微讲清楚，让大家明白啊，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了，我们就不必像旧约的犹太人那么辛苦哈。好，那么我想我们先从头开始哈，前三节。那这个一来呢，第一节就讲到他的问题啊，就是说，哎，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啊，那你要先做犹太人，好，要先割礼啊，先割完礼之后呢，我们再来谈谈旧约里面的一些的律法的规条哈。那这样子的样子，就让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跟他们的领受不一样哈，所以呢，就大大的争辩。那因为争吵得很厉害啊，所以那个大大的纷争辩论啊，那个在希腊原文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非常的激烈。那么这个激烈的讨论之后呢，他们觉得没办法，那没有办法怎么办呢？那只好诉诸怎么样比较高的权柄？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呢，起码还有几个使徒住在那边哈，那。特别是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众人都要想听听看，耶路撒冷的人到底是怎么讲的。所以呢，那他们就打发他们说，那你们去耶路撒冷呢，听听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到底是不是这个割礼派的这个信息是不是使徒们的看见。那么这个对于当初犹太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大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守律法，守这个摩西律法守的习惯，因此呢，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教导上面来看的话，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很格格不入，什么都不用守吗？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吗？那么对于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呢，他们也是才刚刚学习十几年，还不是说非常的完全的明白，所以他们有这个问题起来，也是一个教会需要决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显然的，就是说有受圣灵引导的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意见就是说，我们不要守，我们不要去割礼。可是那些守旧派的割礼派的，因为他们呢，因为接受从小就接受这样子的教导嘛，所以他们说，他们虽然也接受了耶稣基督，可是呢，我以前守的这个东西呢，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外邦信徒呢，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必须要先变成犹太人要先割礼啊。所以这是他们的看法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啊。那当然，我们没有这个文化的背景啊。那我们只能说，对我们来讲不适用。我们不是太不是太能够理解他们当时的坚持啊。但是你要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的确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哈。所以呢， 他们就起行哈，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哈。那当然，他外邦人的肢体告诉他们福音的，传到了居比路，传到了加拉太，他当然很高兴了哦，因为他们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外邦人嘛哈，所以你看到他是说哦，有其他的外邦的信徒也归主了，那感谢赞美主哈。好，那么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哎，所有的使徒教会的长老来接待他们，他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哈。所以呢，在那边呢又碰到同样的法利赛教门的人，他哎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律法。那第六节啊，我要特别第五节，我们先讲第五节啊。第五节遵守摩西的律法，在亚兰文的那个说法呢，是遵守放了篱笆的摩西律法。那换句话说，就是要外邦人遵守他们犹太人历来遵守的规条，包括口传律法和历世历代拉比的解释啊，免得误犯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本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受割礼，就是严守摩西的律法。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这个就很显然的跟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呢有直接上的冲突哈。那你可以讲说，就是信了耶稣以后，还是把旧约的东西套上去哈，那变成两不相像哈。那这个时候呢，第六节哈，这个第六节的意思是使徒和长老私下聚集之后，他们决定了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先由彼得以下的讲话，彼得讲完了以后，在保罗跟巴拿巴在述说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见到的事情，然后再来由耶稣的弟弟雅各再站起来讲话。好，所以是他们的商议，就是说哎，我们对于这个会议的成功与否，能不能够摆平这个样子意见上的冲突，那我们呢需要有一个策略。那这个策略就是彼得开头，因为彼得毕竟在当时的人当中呢，彼得他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所有的使徒们，彼得是为首的，记得那个是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所以彼得要先起来讲话，然后在保罗跟巴拿巴他叙说他出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啊，就是除了叙利亚的安提亚之外啊，他到了加拉太啊，他到了这个帕法利亚居比路去啊，所以这些地方外邦人信耶稣的情况，哎，他也要报告一下，然后最后雅各出来做结论哈。那这是一个第六节他的一个很有层次的分析和辩论哈。那也许这就是圣灵启示他们的哈。好，那么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任何教义上的争执或意见的时候呢，你要透过教会的领袖、使徒、长老们商议。因为这就是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哈，你要同心合意的捆绑，就是不同意或者是不允许，或者是释放啊，或者是允许，哎，同意啊。那我是觉得神把这个地上治理的权柄，事实上他是有交给教会的。那他在交给教会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16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它。那换句话说，阴间的权柄就是死亡的权柄，就是撒旦的权势，因为撒旦是掌握生死大权的，这个死亡是撒旦那个最狠的毒钩。那我们人都是害怕死的，所以因为害怕死就是被魔鬼掌管。那么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教会有权柄，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胜过阴间死亡的权柄。 OK， 阴间的门没有办法抵挡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冲破鬼门关啊，冲破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关卡，不让他来辖制我们。OK，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教会有权柄来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其实跟地方性是很有关系的。那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啊，我跑到山东济南的时候，那边的教会不准人喝酒。那你说教这个圣经上没有这个规定啊，可是他们地方上有一个习惯习俗哈，就是你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灌醉哈，这样才叫做朋友，不然不够朋友了哈。那大意上就是说，一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得醉醺醺的，你才能够离开哈。那教会为了防止弟兄姐妹醉酒，他就规定不能喝酒。那么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决定，那我们要尊重各个地方教会的决定啊，他这样的规定一定有他的道理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一个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要看看那边教会的他的允许跟不允许什么东西，这个是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我们再来比较高层次的，就是信主的外邦人，他要不要受割礼？他要不要守摩西律法？这个问题，这个最高层次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在看第十五章，就在讲这件事情。好，那么彼得在第七节的开场白哈，他是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他。弟兄姐妹，这个其实呢，在我们理解那个使徒彼得，其实他的工作范围，他是在受割礼的人当中是当使徒的，这是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是外邦人的使徒，是保罗加那个巴拉巴，还有其他的人，那彼得是受割礼的人，所以呢，在亚兰文他有一个不同的翻译。他的翻译是这样的，我念给大家听。他说：“神起初就拣选了外邦人，听闻福音去相信，是借由我的嘴去传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彼得他不是被差派去做外邦人福音工作的，他只是说最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传给外邦人福音的，是我彼得啊，但我不是。以后去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讲清楚哈，不是说彼得的工作是在外邦人当中啊 ，OK， 那彼得的工作是在受割礼的犹太人当中啊，所以呢，我曾经也问过大家问题，其实彼得，我相信他最后是死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啊，因为巴比伦那边有很多犹太人啊，在被掳的时候呢，被掳到那边去了啊，所以。巴比伦那边有很多受割礼的人需要有福音的工作，那么谁去呢？那是彼得过去的，因为在彼得前书他讲得很清楚，他是在巴比伦写信的，彼得前书是在巴比伦写的，那么彼得后书也应该是在巴比伦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的就是说，彼得应该不是在罗马殉道的，他应该是在巴比伦殉道的。那么这个也不是说太重要的事情，那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七节的亚兰文讲得很清楚，神起初拣选了外邦人听闻福音去相信，是透过我讲的，因为 他并没有说他以后就是在外邦人那边做。好，那神为外邦人做了见证的，请注意哈，就是赐给他们信的人圣灵，正如犹太人在当初五旬节的时候领受的一样，因此呢，你再也没有办法分犹太人或外邦人了，因为都一样，都领受了相同的圣灵。他们怎么知道呢？他们看见那个外形外显的那个形状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说，哎呀，你犹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外邦人有什么不了不起啊？他们都同样的领受了圣灵，所以呢。这是上帝做的见证，不是你跟我可以做的，这是神做的，因为 用圣灵与火施洗的正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上帝做的。那我们信，借着信洁净的心，并不分 你们我们，这个不是犹太人外邦人有什么分别，都一样，我们都是信耶稣得洁净。那么为什么要将我们没有办法负担的这个重担，没有办法负担的律法的恶，要强加在外邦人身上呢？这个就是第十节里面讲的 很清楚、啊、我们得救十一节是因为主耶稣的恩，跟他们一样，这也是我们相信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彼得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在旧约里面没有办法守律法，这个是人无法负担律法的恶。那律法的要求人做不到，只有耶稣做到了，所以他是我的救主。所以如今我们在他的里面呢，我们可以追求圣洁，我们可以顺服来敬拜上帝，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靠什么，不是靠守律法了。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所相信的。OK， 那第十一节，信徒得到洁净，因为耶稣的道。耶稣的道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他讲得很清楚嘛，你们如今因为听了我的道，你们现在就洁净干净了。还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啊。约翰一书一章七到七节跟九节嘛，是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那么不管是你是哪一种人，什么样子的种族，不是因为你守了律法的规条，而是相信耶稣基督，都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得救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必去守那一些摩西律法了。那唯有什么？唯有神的道德律。神的道德律我们还是要遵守的，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不继续犯罪。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六节的，我很强调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不会常常犯罪的人，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OK， 这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会常常犯罪了。如果是靠着自己还是凭着自己血气的话，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跟没有得救之前是一样的。那我这边就是有个稍微一个思想，就是说神赐给外邦人圣灵就好像五旬节那么样子的强烈。那么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也要祈求有个人的五旬节经历？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劝勉，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那种强烈的圣灵恩膏充满，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祈求，我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听到的这个信息的。我祷告祈求上帝给你五旬节个人的五旬节的经历，圣灵强烈的大大的充满高抹你，让你能够经历上帝的无比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如果你还没有，要祷告祈求。好，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众人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那好，第十二节来讲，对于这个外邦人不守律法了，神居然行了大神迹。好，比如说我们上一章看到哈，在路斯德保罗就定睛看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哈，他就突然把他叫起来，他说你就好了，起来行走。那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他就起来了，显然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保罗巴拉巴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些外邦人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呢？这就是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要把这些事情，神迹奇事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要让他们知道上帝的恩典也临到那些不守律法的外邦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他们的说法。如果当时的哥里派的信徒听到上帝在外邦人所做的见证，他是不会以为然的哈。表示他们的心还是封闭的，还在律法的捆绑当中，他们也不是那种 他很不希望就是说他以前守的或者他以前所遵行的好像 一下子被推翻了，他可能一下子受不了。这就好像是说我们以前所遵行的，我们以前所认为是对的，要突然之间被完全推翻了，那你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在保罗以后的书信当中呢，哥里派一直在搅扰外邦人的信徒，所以保罗非常的恨恶，甚至说他们呢应当被咒诅。这在加拉太书一章九节了。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年轻的时候，加拉太书是在主后49年写的。那么年轻的保罗比较冲哈，讲话比较犀利一点。可是我要必须先在这边讲哈，年老的时候的保罗，你要去看提摩太后书，他还是劝勉提摩太说：“哎呀，主的仆人还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哈。哎，有人抵挡了，就要为他好好的祷告，你不要当面斥责他哈。希望上帝可以改变他们。”我真的觉得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要读保罗早期的作品跟保罗晚期的作品，这里面有很大生命的改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问，我们现在是年轻的保罗呢，还是比较晚年成熟的保罗？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据理力争，就像我们待会会谈到他为了马可的事情跟巴拿巴大吵，还是我们学习成熟的保罗温温和和的待众人。那么对这个马可的事情呢，我们会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啊，当然也是我的作业的一题哈。因为这件事情呢，从这个保罗在49年写了加拉太书以后呢，一直到他殉道的时候，大概是66年到68年当中，所以将近有20年了哈。大概有20年的时间呢，保罗成长了很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书信的时候那种味道真的有差别，所以弟兄姐妹你好好去比较。好，那我们来看第15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个意思，所以15节的意思，众先知预言是救恩会临到外邦人，救恩会临到外邦人有很多啦，比如说以赛亚11章第一节，42章第一节，49章第六节，60章第三节，66节，66章19节啊，这个以赛亚书它的预言呢，就是外邦人也会领受救恩。好，那么再下来呢，他讲到16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建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引用的是阿摩斯书9章11-12节，第18节，这话是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了，是引用了以赛亚书45章21节。那我们来思想，大卫倒塌的帐幕，为什么是大卫倒塌的帐幕，而不是所罗门王华丽的圣殿呢？而是大卫的帐幕呢？所以我想第一个你就可以看到上帝他要的不是一个华丽的外表的圣殿，充满了宗教的仪式，而是一个实质的24小时极力的敬拜赞美，要我们思想上帝如何跟大卫建立关系，经历大卫他所经历的罪得到赦免，随时与神同在，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建立大卫倒塌帐幕，我们第一个可以看见。那第二个，被恢复的大卫帐幕也是为外邦人的教会，为什么？因为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现在的教会就是阿摩斯先知阿摩斯所指的时候，让外邦人可以寻求主。注意不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时候公元49年的48年的时候， 圣殿还在，圣殿还没有被毁。但是他们没有规定说外邦人你要寻求耶稣，你要到圣殿来，没有，不是的。OK， 我们得救寻求主的，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不是透过礼仪，不是透过旧约的这些礼仪的仪式。OK， 那这些外邦人呼叫主名的，好，那在这些先知的讲论当中呢，并没有让他们先成为犹太人，而还是称他们为外邦人。所以呢，从圣经的话证明了外邦人寻求主不必先成为犹太人。那这个就是引经据典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十三节当然我忘了先讲，就是雅各就站起来了，所以我刚刚讲了他们的策略嘛，先是彼得讲，讲完了以后是保罗巴拿巴讲，讲完以后是雅各起来，所以刚才这段话是雅各讲的。那么最后一个重点，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帐幕是随时可以移动，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因此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有奉耶稣基督名聚集的神，他就回来了，让我们可以寻求他，敬拜他，赞美他。这就是先知阿摩斯他所讲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要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个重新破坏了的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呢，他是要让外邦人来寻求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也不管，其实也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就是来寻求主的时候呢，你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因为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是什么？随时可以移动的，换句话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OK， 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我就在你们当中。那么这个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其实正是我们寻求主寻求神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移动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 OK， 所以难怪主后70年了，圣殿就被毁了。那圣殿被毁了，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上帝不要这个圣殿哦，这么华丽的圣殿哈，成为一个偶像，成为一个大家都说，哎呀，我要来这边，我要来这边，不要。上帝说，他的教会是在全世界各地，他的教会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十九节开始，雅各他说，哎，据我的意见啊，不要为难那些顺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奸淫、热死的牲畜和血。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哈，耶路撒冷大会规定他们有四项东西，外邦人信主的他有四项要守。那我要告诉大家，这四项当中呢，前三样啊，对不起，这二十节跟二十九节呢，这个次序有一点不一样哈。那我是以第二十九节的顺序来跟大家讲，因为二十九节是写在信上面的哈。那么前三项呢，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就是祭拜偶像的食物呢，它是祭鬼的祭物。你要去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我们能够被沾染吗？我们当然不能够被沾染了。可是呢，在好，我先讲血，活物的生命在血中，因为吃了动物的血，这个动物的生命气息，它的性情，它也进入到你的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常常吃猪肉了，就变成了猪肉就是很肮脏啊！啊，猪肉吃多了就有猪肉的性情啊。如果没有放血的话哈，那热死的牲畜啊，被热死的牲畜就是它的血留在里面了，没有放血啊。所以呢，没有放血的犹太人是不吃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前三项都是跟吃有关系的。都是跟食物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他要进阶这一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信耶稣了，那你叫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要有爱宴交通，那 爱宴当中呢，他们犹太人就很怕外邦人了。哎，你们是吃猪肉的耶，哎呀，你们吃带血的，哎呀，你们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吃的哈。哎，我们都是吃那个什么洁净的食品。那么为了要弥补，也不是弥补啦，就是说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尴尬，哇，那你还是规定一下，让外邦人呢不要去沾染这些东西哈，免得沾染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跟犹太的弟兄姐妹就不好交通的啦，就大家在吃饭上面哦，这个食物上面会有冲突啦。那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奸淫这方面的事情啊，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它的性观念是很开放的，那也有近亲结婚的这种习俗哈，所以呢，犹太人是不允许的。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吃饭在团契相交的时候呢，那我们也要避免谈论啊，谈论到这一方面的事情。谈论男女之间的关系啦，或者是婚姻啦，或者是他们的那些性道德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在当时如果外邦人跟犹太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外邦人 转信耶稣之后，那他们也必须要遵守这道德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境界坚淫，他不让人，不让外邦的信徒呢，他就是说你以前的习惯习俗是不可以的，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坚守这个上帝的道德律。所以呢，就为什么他们要规定这四项。当然我们知道食物的这个规定呢，到了后面呢，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在写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到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你只要经过祷告祈求就洁净了，洁净了就可以吃，凡物都是洁净的。那保罗甚至讲说，那我是为了爱弟兄，那有的弟兄他认为不可以吃，那我就为了爱他，为了他良心的缘故，那我就不吃，那其实是可以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知道这个规定是在当时为了避免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之间的冲突而有了这些的规定， OK， 那不要把这个规定当律法来守，因为过了一段期间以后，大家对耶稣基督的教导更加了解的时候，其实这四项当中只剩下最后一项，就是奸淫这个东西你还是需要守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大家都可以的话是 OK 的。所以我们不要在吃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去争吵。那当然这也是这个食物的问题，也就是割礼派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邦人受割礼，因为他们才能够保证说外邦人进来我们这个新约的这个信徒之后呢，他们吃东西都不会乱吃啊，免得我们跟他团契的时候，一个外邦信徒准备的食物你敢吃吗？你不敢吃啊。所以 你可以理解他们割礼派的人他们有这样子的要求。好，那么我们也同时证明了使徒雅各他这样讲，生恩惠的福音不是靠什么守律法的规条的，也不是因为受割礼才会得到的。那最后他们要派一个教会，要派一个有分量的领袖，就是犹大跟希拉同保罗同去安提阿宣读这封信，那这是教会对此事的慎重，免得有人质疑这封信的分量。当然也是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有些人跑去安提阿说要受割礼，那这个使徒雅各也特别在信中慎重说明，那些人不是我们差遣去的，这些人是自己去的，那这样子就是要澄清这一些的误会。 OK， 好的，那么我就有一个思想，就是你会不会为了肢体之间的相交了限制自己的爱好，比如说你以前爱跳舞的，爱打麻将的，爱喝酒的，那么你会不会为了你的肢体的关系，在我们团契相交的时候你会限制你的爱好， 以前爱打麻将的，现在就不打麻将了，以前爱喝酒的，现在渐渐不喝酒了，以前爱跳舞的，可能就渐渐不跳了，以前爱做些什么的，就为了耶稣基督就渐渐没有了。那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改变，起码我改变了蛮多的。但是以前我的高中同学、国中同学、大学同学，知道我变成牧师了之后，他们会很惊讶的。事实上是有很多人很惊讶。Anyway， 好，我们来继续看哦，15章23节，他就开始讲信的内容，说使徒和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亚家。23节告诉我们，这个信没有到没有到加拉太去。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刚刚回来，他们建立的教会呢，可能还没有哥里派的信徒去搅扰，但是这些已经有成立教会的，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不是皮西底的安提阿，是叙利亚基利家，基利家就是大树，就是保罗的家乡那个大省。那这些是受到搅扰的地方，那赶快要去说得清楚，说明白哦。但是这个加拉太书，当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是痛斥这些哥里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所以这封信并没有去加拉太。OK， 好，24节，那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但其实我们没有吩咐他们。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讲法，也没有去指责这些哥里派的人什么不是，他只是厘清，只是讲清楚说这些人他的教导不是我吩咐他们的，不是我们这些做长老做使徒们的这个让他们去讲的。OK， 但他没有指责他们哦，这你他不是像使徒保罗讲那么冲啊，哇，你们这个领受的福音要是跟我传的不一样，就应当受咒诅哈。他们并没有那么强烈，你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稳重的基督徒的领袖，你看他连甚至也写信的时候，他都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感受。好，这个是我要特别跟大家讲的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做事情哈，你不能说哎呀圣经上就是这样写，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做，那我们可能呢没有考虑的再清楚哈。因为你要知道真理是真理，但是表达之间呢，你可以看到有没有爱心在里面。我不是说因为爱心要减低真理的权威性，不是，而是在我们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从信里面也没有看到他去指责那些哥里派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人犹太信徒啊，他从小遵守的犹太律法，突然之间信耶稣之后，他要整个的放弃，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啊。那我只能这样讲，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需要多方面的考量。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使徒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并没有斥责他们，他只是说我没有吩咐他们。 OK， 所以同时呢，我们同心定义啊，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那边信后面签名的这些人呢，拣选一些人跟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跟保罗，他现在在讲说保罗跟巴拿巴是他们所亲爱的。那请记得哈，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但是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当你在信中这样写的话，就我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意思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位使徒是我们亲爱的，那无形当中你就拉近了很，你知道，拉近了距离啦。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好不好？这两个人，另外呢，我猜了，两个人就是 犹大跟希拉，他们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那他这个介绍他主内的同工给其他肢体的时候，这一句话是我们的典范。为什么？我们在介绍同工的时候，会不会是用他的生命，还是用他的恩赐来介绍？这是我要给提醒大家的。你看，当他在介绍犹大跟希拉的时候，他说是为了主的名不顾性命的，也就是说他们随时可以为主殉道，因为当时承认主名的人可能随时都有财产跟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生命的介绍，所以让对方信徒是可以立刻接纳他们两个。 OK， 所以我们 要看到，当我们见到同工的时候，他并没有讲说，哎，他们两个是先知哦，哎，这先知在后面才提出来的，因为他们两个很会发预言哦，他怎样怎样怎样，没有，他没有，他是用他的生命来介绍。 OK， 另外28节开始就是圣灵跟我们定义，就是说以圣灵的名义开头，表示这个决定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圣灵来的。那么因为是从圣灵来的，就是你跟我今天的信徒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问圣灵去求印证。 OK， 那另外一点，雅各他也承认啊，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说雅各承认啊，旧约的律法是一个重担。雅各说不要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里面。 OK， 这是圣灵可以求印证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在领受一个新的看见，新的教导，你有没有问圣灵，这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养成一个习惯，如果是从神来的，你那个不管是谁的教导，谁的教训，都是可以求证的，好不好？那么另外这四项呢，它也不是让他们当作律法来守，只是说你们遵守的话，你们就有福了。 OK，那这是一个大会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OK， 外邦人不必守旧约的律法，除了道德律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连安息日都没有要求外邦人去守。那弟兄姐妹，我很特别的这样讲，十诫当中连安息日都没有叫他们去守。你换句话说，十诫当中目前我们新约信徒需不需要守，需不需要？答案是需要的，因为这些是罪，除了第四项安息日。如果守安息日是这么重要的话，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他一定会规定外邦人要守安息日的。可是连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使徒们都没有规定外邦人要守安息日。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还有人教导说你要守安息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们可以回去好好思想。那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介绍同工的时候，以后我要介绍他们的生命，不要讲他的恩赐啊，我要开始悔改了。那思想第三啊，这同时也是我们的作业啊。按照一般学者的观察啊，保罗第一次宣教完了之后，回到安提啊，遇见彼得巴拿巴装甲不跟外邦人吃饭，所以让哥里派的事情闹大，所以才会主后48年有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会。那只是令学者奇怪的，为什么保罗在第二年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没有提到这次大会的决定？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保罗不同意这个决定，因为食物其实都可以吃啊。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到33节，还有提摩太前书4章4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的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包括血哦，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所以弟兄姐妹，耶路撒冷的规定当中，律法不必守了，三项关于食物的规定也可以因着祷告洁净，就是剩下最后一项不可奸淫，甚至连安息日都不必守。 OK， 好，那我们从三十节啊，他就开始讲说，奉了差遣到安提阿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就很安慰了，因为没有重担，好，没有那些安那些律法上的礼仪的那些的重担。好，然后三十二节才在这边讲，犹大和希拉也是什么先知啊，他们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那么以前旧约的先知就是负责讲道的。所以呢，新约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发预言讲先知讲道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啦。好，那么保罗三十五节啊，和许多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装备信徒。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完弟兄情况如何。那巴拉巴说，哎，我要带马可。那保罗说，哎，不行，以前在庞菲利亚的时候，保罗离开啊，不是那个马可离开过他们，所以以为就不可以带他去，所以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这个彼此分开呢，就造成了分裂啊。那么巴拉巴就带了马可到居比路了。那保罗呢一想，好啊，我要去探望弟兄的时候，你就先跑到居比路，那居比路也有我曾经建立的教会啊。所以保罗呢，他就不跟他坐船了，他就走陆路哈。你坐海路，我就走陆路。所以呢，他拣选希拉。所以好消息是，他们两个这个分开来呢，各自带一个同工哈。所以保罗呢，兴起了希拉。哇，这是从好的地方看了，但是不好的地方就说，哎呀，这两个人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两个人处得很好啊。那巴拉巴真的是一个很好，是一个劝慰子，是真的是一个好人，你知道？这么好的一个同工哦，保罗因为马可的事情就跟他分开了，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啦哈。但是呢，因为这种事情，每一个人的看法想法都不一样哈。你也可以讲说，他们两个可能是一个理性跟一个感性的之间的一个冲突哈，一个对立啊。因为当然，巴拉巴跟马可是亲戚的关系 ，OK。巴拉巴可能跟保罗讲说，马可还年轻嘛，想家是当然的，让他回去嘛，这次他不会了啦，再给他一个机会啦。那保罗说，怎么可以呢？我们做神的工，当然要义无反顾啊。哎呀，就是去了还想家，这个还不成熟，不可以。 OK， 讲的有没有道理？两个人都讲的有道理啊。但是就是你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其实也跟我们人的成熟有关的哈，就像我刚刚讲的，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言语是很冲的哈，他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一就一，二就二。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你看他真的差很多，差很多啊，弟兄姐妹，你要做年轻的保罗。你适合去做劝教师，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不怕死啊，不怕艰难啊，哎呀，感谢赞美主。你要是比较是倾向是年老的保罗，哎，你适合做牧师啊，哎，真的牧师真不好当啊。好 ，OK， 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分家了哈，所以保罗就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么犹大希拉是先知啊，新约里面提到很多人先知，因为人数很无法计算哈。但是呢，新约里面有名有姓的有24位使徒哈，这是在我的笔记当中有写出来哈。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哈。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今天所讲的， 哈利路亚。有没有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就是
好，
就是现在有人说这个叫做犹太新主义啊的一个反扑，有的人教导要遵守安息日，那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有那个禁洗和圣餐是最重要的。那我刚才老师有讲到那个圣灵，他和使徒长老他们定义，就是说不把那个难担的担子给外邦人担。
对。
可是对现在有一些先知，比如说恰克皮尔斯和恰克皮尔斯的属灵的儿子罗伯特什么我忘记了，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弥赛亚教会兴起》。
啊。
那本书我把他看完了，他的观点是说，在初代教会这个信徒他们没有聚会的地方，他们聚会的地方就是在会堂里面。那么他们也和犹太人一起过犹太人的节日啊，那当时是他的推测嘛，我忘记了具体内容。就是说，就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初代教会能够复兴几百年的原因是，他们对齐了这个犹太的根源。那么也讲，当然他们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的新约的信徒，我们可以过安息日，但是是主要是纪念耶稣。那个仪式和那个犹太人也不一样，那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啊，就是恢复犹太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的里面，也还是聚焦主耶稣基督，那这样的一个过安息日的看法，你怎么看？
我是一点都不为所动啊，因为我的理由有几个啊，第一个就像我讲的啊，当这个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没有规定外邦人要守安息日啊，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有新的看见说，那我们来守安息日会得福。是，我想他所写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守安息日会比较蒙福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安息日它最重要的是一个休息，不是不做工。OK， 所以当你说你要恢复守安息日的时候，那基本上那个节期，保罗他在哥罗西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啊。那个都是后世的影儿嘛，实体来了以后呢，你为什么还要去守安息日呢？我们难道不是每天都是安息日吗？我们不是每天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休息啊？然后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啊，因为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没有规定外邦人要守安息日。第二个，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安息。第三，必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我们要竭力进入。你要竭力进入的是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是希伯来书叫我们去追求的。那你怎么去反而去追求安息日呢？那岂不是跟圣经的话直接的冲突了？所以我不认为我们今天不管说你是打了什么犹太根源的旗号 OK，我们解经了解圣经，是的，我们要恢复犹太根源，但这不是说我们要去守安息日啊，就守任何的节期，守任何的安息日，那你就是走回头路了。但我要做一个注解，耶和华的节期我们都要纪念，因为那都是预表耶稣的。当然你说我们的焦点是耶稣，没错。我们从犹太人的文化、风俗、习惯来理解耶稣，没错，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在某个日子。因为你要特别遵从某个日子，安息日，好，那么你就回到旧约去了。耶和华的节期我们纪念逾越节，耶稣挂十字架；我们纪念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纪念什么？纪念祝棚节，耶稣将来要与我们同在、同住。那这个很好，没有问题啊。但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耶稣也讲了，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 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就偏偏就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为什么？他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安息日我还在做工啊。你要他就是在打破这个安息日的罩门啊，你要让大家知道，他要让大家知道，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安息日他当初的设立，在生命记第五章的时候，他是说，因为你们以前是奴隶，你们以前奴隶是没有休息的，所以现在规定你要一个安息日，就叫你休息，叫你的儿子、奴仆、牛、驴要休息。休息就是安息日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人不是机器，我们需要休息，纪念我们是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所以在生命记第五章这一段讲得很清楚，安息日就是休息啦，我们需要休息。现在感谢主，全世界的政府都有规定礼拜天休息，或有人甚至礼拜六也休息，一个礼拜休息两天，目的达到了，就是上帝要你我休息，跟家人好好相处，一同敬拜上帝，享受上帝给你的恩典。因为我们都不是奴隶了，我们都休息了。所以再回到所谓的新的犹太主义，我不管你怎么说啦，我是认为跟那个整个的神的救恩还有整个的新约，我们所要专注的，它的重点搞错了。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你才要竭力的去追求。我不晓得他对这个解释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守日子的话，你就到头了。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老师。
哎，
我想请问一下。
好。
因为这个关于那个血能不能吃啊，
哎，
我个人认为是，其实是可以的。
哦。
但是呢，有一些观点有点让我困惑，就是圣经上有些明文记载的东西。
是。
比方说他有主张不能吃的，就是明文记载不能吃的。
是。
那你就不能吃。但是呢，我的领受可能更多的就是前面一段。就是说凡物都洁净，怀着感谢的心都能领受。
是的。
所以要我就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的。就比方说圣经上明明说了这句话，也能够违背吗？
你说什么？
就是圣经上明明说了血不能吃，那也能吃吗？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那个。我的一题作业，所以要你们去思想。凡物在神的眼前都是可以吃的。OK， 那我们要这样看了，在利未记里面，它的洁净或不洁净的东西，基本上呢，那不洁净的那都有很多的细菌，从我们现代的医学的生物学的眼光来看，它有很多的细菌，它需要很比较完善的烹饪烹调，把细菌杀死你才能吃。 OK， 像猪肉的话你一定要煮熟，不然的话你一定生病的。那当然保罗他对这个食物的这个律法呢，他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他才会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这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所以呢，我们如果碰到信心软弱的， 或是有疑问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聚会啦，到外面吃饭，叫了一碗鸡汤进来，哎，里面看到还有几个血块，那有人就说，哎，这个不能吃，因为有血块在里面。那我认为 OK 啦，我认为可以啦，他认为不可以啦，我就为了他的缘故，我就不吃啊，这是保罗的原则嘛，我为了爱他嘛，对不对？保罗他甚至也讲了，他说，哦，你到市场上买东西，你尽管买尽管吃没有关系，你的良心不认为那个是污秽的，你祷告洁净就 OK 了。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这是拜过了，你要为他的软弱的良心，那你就不要吃。所以保罗的论点是重在不要绊倒弟兄姐妹，他是从这个观点来看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我们今天也不要说因为这个律法规定这样，你不行就是不行的时候，当你很义正言辞理直气壮的时候，那弟兄姐妹就为了你爱你，我们就不吃，我们就同样领受这个境界。那也就是说，我今天不吃不是因为我不能吃，我没有这个自由，是因为我爱你，免得你跌倒了，所以我不吃。所以这个也是 一种的忍耐，这也是一种的节制， self control， 自我控制。那为了爱你，那我就不吃。所以我再说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对不起，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就是对所有的东西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样可弃，包括血在里面。当然你说血有它的意思在，的确，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那其实耶稣说他的血是可喝的时候，他也在破除了这个，连耶稣的血我们都可以喝，那你喝不喝耶稣的血啊？你领圣餐的时候，你喝不喝耶稣的血呢？请问，可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老师，就是总是我去就是听到这种教导，就是5779啊，5778，这个每个犹太历呢，他就从他的那个数字，找到他的那个希伯来原文，然后呢就说出来神在，比如说5779是什么心意，我就是心里就不太清楚，就是神真的是在这些每一年他有特别的心意吗？为什么他就是把他的心意隐藏在这些数字里面嘛，所以我就是今天就虽然我听到后面，但是我就想，如果我们每一天都不是都每一天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都不需要有一天是特别的日子要去，那么5779、5778这些年费，我们需要去纪念吗
？OK， 很好的问题啊。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有些人他对于这个数字呢，他有特别的看法。那其实他也是按照这个5779来预测、来预言啊。那你也可以讲说 ，OK， 我如果接受的话，那我就看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那我个人是这样子啦。那你要知道5779这个年代啊，其实本身呢是有偏差的，有失误的，因为有几年哦，犹太历没有把它算上去，它有它特殊的原因，所以应该是6000多年了，但是它其中有200-300年不见了，那我还没找出来为什么，但是5779很确定 不是从那个亚当开始算，是在中间有一些的年代啊，犹太人没有算，所以他基本上那个年代那个历本身就已经不准确了。OK， 这是第一点我要跟你讲。第二个，那你从这个数字上的确啊，它有它的意思在那个地方啊。那的确呢，会造成说那个年代里面它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应许，或是特别的供给。OK， 那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啊，比如说圣殿被毁的日子，这都是在同一天，很奇怪。第一圣殿、第二圣殿被毁的日子 ，exactly 完全就是那一天被毁灭。哎，神也是很奇怪，他是按照日期做事的。逾越节就预表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五旬节就预表这个圣灵大浇灌。那么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在什么时候呢？所以大家一般的相信就是在吹角节跟吹角节跟哪里？跟祝棚节当中耶稣会再来。所以神是会按照这个时代他的节期做事情，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必须要明白。但是这个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他这个 blessing 是祝福还是咒诅，那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我个人是持着我不会太接受了，基本上 OK， 但我会祷告说这个先知今年讲这些事情，明年讲那些事情。其实我每一年看了很多以后，我说真的了，现在呢耶稣基督快回来了，每一年都有灾难。那你说今年什么财富大转移啦，或者是今年什么撒旦会在某一个地方啊特别猖狂啊怎么样的，我基本上我没有太多的感觉。 OK，但是对于某一个某个月某个日啊，在历史上面，它有它的那个道理在那个地方啊。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神特别的要我们注意的日子，那这个我们就特别记下来。但是关于年这方面，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但我在说，这个是我个人的领受啦。那明年就是5780了，不晓得5780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你要看从5771年一直到79年这当中呢， 你觉得你的意象会比较多吗？因为七就是意象啊，癌印看见，那明年就少了，明年就5780了，我不知道八是什么东西了。那你也可以讲说神是一个按着季节在做事的事情，那只是一个大概，不是什么，不是特别的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要知道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啦。但我在说5779它的那个年代的顺序本身就不准了，所以我希望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好，哈利路亚，好 ，OK， all right，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潘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哈利路亚，加拿大父神，谢谢你，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回到你的安息的里面。
阿门。
让我们在你的安息的里面重新得力，因为主啊，你是安息日的主，然后求你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血气，使我们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像年老的保罗一样那样的温和，让我们用爱心用怜悯啊，去包容去接纳，主啊，让我们能够 主要也求你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来预备像巴拿巴这样的同工，也赐给我们像巴拿巴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说话的时候充满了爱，充满了安慰劝勉。主要你来帮助我们，来赐给我们每个人，主要让我们在有一些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有一些主啊需要突破的地方，主要你赐给我们突破的力量。主耶稣，谢谢你，也求神赐给我们传福音的恩膏，让我们不但在家族的里面，在我们所认识的所有的朋友圈当中，让我们来抓为你做那荣美的见证，赐给我们在我们的家族当中，在我们所认识的人的当中，赐给我们发光的平台。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为我们预备下一次的聚集聚会的这样的生命跟时间。主耶稣，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的灵魂体，洁净我们的耳朵，主啊，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